各位朋友，有没有人要问问题？大家新年快乐！
以前的人啊，年大众都知道嘛，年是怪物嘛，对，你过不了怪物这一关啊，新年就很难过了，对吧？那过得了怪物这一关啊，那新年才可以恭喜啊。怪物啊，我们心当中太多怪物了，过得了这一关就是新年，过不了这一关啊，就被年吃掉了。
那可不可以请法师开示一下，就是关于那个可改变习性跟改变个性这两个题目相同性或者是相异性。因为我有些学生，那么这学生就问，通常在学校里头大学生，那如果是比较内向，他会想说，哎呀，看那些外向的学生都表现很优秀，然后人缘很好。那么这个内向的学生呢，就说，哎呀，我是不是应该要改变，变成要他们一样。那这种改变牵涉到这种个性方面的改变。那法师刚刚提到这个习性的那种长期养成那种，那个也是一种改变。那这两个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我们谈改变啊，要回归到现实。我现在就是一朵喇叭花，我就把我这个花开好就很美了。你喇叭花不会变成牵牛花，所以不要努力变成牵牛花，也不要努力变成牡丹花，你把你这朵花开得很好就好了，因为这是你人生的路。花就是花，花有它的味道，每一种花都有它的味道，每一个人不同的性格就像不同的花，你不要去变成别人，你要把你自己都全变成好了，那就是很好的事情。就像我以前我们小学念过书啊，这个猫啊，学狗叫也不行，学鸡叫也不行，猫就是猫就好了。猫不必学狗啊，再来啊，变成好像啊狗的样子啊，那这样会很快乐。这个道理也是啊。放大一点来讲，我们学大乘佛教，也有小乘佛教、南传佛教，也有密教。小乘佛教说它很好，大乘佛教也说它很好。那密教也说它很好，要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南传佛教、大乘佛教还有密教。心是没有形象，心可以起作用，作用不同，业就不同，果就不同，文化就不同，修行的方法就不同，知见就不同，教法就不同。不要要求啊，大乘的人学了密教之后才能解脱，不是的。解脱是从你自己成长的因缘里面去解脱，不是从别人的成长因缘去解脱，这个观念要有。你已经长得这样子了，你不依照你这样子去让你变得很漂亮也很难，不是吗？密教已经长得是这样子，他当然讲他要依他去变得漂亮才对啊，但是你已经长得是这个样子，你为什么要变成他那个样子再去弄漂亮呢？没有必要，你本身就可以变漂亮了。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每一个人的心都是真空，每一个人都有相类似的想法而造成一种共业，共业产生出长相，产生出文化，产生出种族，产生出修行的种种方法，不必啊去学习别人这些东西，不是说完全不学，精神可以学，某些方法可以学，但是要讲的重点就是说，你不要把自己变成他们那样的业，而再从他们那样的业去解脱，你是从这块地长出来是这个样子，你就必须从这边去得到解脱。解脱不是从别人的业得到解脱，解脱是从你的业得到解脱，这个要清楚。你的业是什么？要从你的业当中去解脱，不是去造了别人的业再从别人的业去解脱，不是这个观念。这观念要很清楚。学南传我们很尊重，学密我们也很尊重，学其他宗派我们也很尊重。但是不管你怎么学，你就是你，你的执着就是你的执着。你的烦恼就是你的烦恼，学是要从你的执着烦恼当中出来，破茧而出，不是从别人的烦恼执着破茧而出，不是这样子的。你为自己负责，这么一个观念。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那想想看好了，我们现在没有钱，我们认为有钱人就很快乐，是吗？那比尔盖茨应该很快乐啊，那王永庆家族应该也很快乐啊，是吗？我们现在在追求别人快乐的同时，也在追求那个快乐的人的痛苦。内向的学生有内向学生的快乐，有内向学生的痛苦。 外向学生有外向学生的问题跟他的快乐，你在追求他的快乐的同时，你也追求他的问题，一样，怎么把自己的问题处理好就比较重要。每个人头上一片天嘛，不要跟人家抱在一起挤人家的天，那没意思啊，自己就有了嘛，这是一个重点。再来，如果要勉强的解释啦，性格跟习性好了，性格嘛，我们讲个性嘛，哈，个性就是个人化的想法，已经个人化 individual 的想法已经在那里了，就是他的思维模式是这样子的，思维模式作用出来之后，我们就称为习性了。如果要这样分的话，思维的模式作用出来的称为习性，思维模式称为个性，或是称为人格，可以这么分了，勉强的分了。所以习惯是一个方向嘛，习惯是一个方向问题。那什么东西导致成这个习惯？这个性，你有什么个性，就会有什么样习惯，可以勉强这样分了。但是话讲回来，每一个人呢，简单来讲啊，现在不是很多这种世界上很多变性吗？男众有男众的烦恼，女众有女众的烦恼。你不要认为你变男众就会很快乐，你也不要认为你变女众就会很快乐，不会的。这样变哦，快乐的本质不会出现的。当人没有全部好的，人就是有这个问题，人就会有人的问题。是不是讲过，不要有人的问题就不要当人。你当狗就不会有人的问题，你当天上的人你也不会有人的问题。当人的问题就是由于人的思想、人的性格所造就出人存在的必然问题，这个没有办法的。你要解决这些存在的必然，就是让这个因素消失。所以内向有内向的好，外向有外向的好。那某种程度改变也是不容易的，改变自己要有长远的眼光。所以师父讲一个笑话，这辈子你如果脾气不好，你要把脾气改好，可能这一辈子改不好，真的不容易。这说明他要改的时间是长，所以改变自己要有耐心，方向要对，也不能太急躁。既然改变方向是慢慢来的，也不要一下子把内向啊变成很外向，那也倒不必了。慢慢去相处，慢慢去了解，慢慢去开放，改变是慢慢进行的，是潜移默化的，慢慢去进行。但是内向有内向的快乐啦，外向有外向的快乐。外向的人呢，也许得不到内向人的快乐。这山比那山高啊，这很正常，人就是这样看的。心安定下来啊，做什么都好。我们讲性定菜根香嘛，身安茅庐稳。你这个心哦，很烦恼很执着的时候，你吃什么大餐都不好吃。你这个心哦不安定的时候，很烦恼的时候，你太太先生小孩跟你讲好话，那就等于在骂你一样。你心情很好的时候，你太太先生朋友骂你，就哎这个人真关心我。人就是这样，所以我是喇叭花，我就开得最美就好了。喇叭花也有不好的喇叭花，把喇叭花开得最好，你人生就很圆满。不要变成别人的什么花，都不必要。
谢谢师父开示。我刚刚听到师父说，我们心有很多念头，那要摄心在定。那我想师父开示一下，怎么样个几个方式能够让我们摄心的吗？
在佛法来讲嘛，摄心在定啊，当然就是你随时要照顾自己的心念，你起念头要知道，心要定。师父在说法，诸位听法，这个心本来就是定的，因为他什么都不会执着，听到声音的同时，声音就消失了，这个心本来就定。你看声音每一刻大小不同，但是你能听的这个能力，不管大声小声都听得到，这个能力是定在那里，它不会变。心本来就很稳定，虽然很稳定，但是不管大声小声，你这个心都知道，所以这个心是既稳定又活泼。真正的定要定到这个程度，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程度，借一些方法来帮助自己。这不是佛教徒啊，用佛教徒的方法来讲，就可以练习静坐，静坐让自己定心。你也可以诵经，诵经典，让自己心定下来。在其他宗教 祈祷也是一个定心的方法，或是默祷，这些都是一个定心的方法。所有的定心方法就有一个原则，所有定心的方法大部分都有一个原则，让我们跟外面沟通的管道暂时休息，意思说眼睛闭起来，耳朵不听，跟外面的环境先放下，处理内心的问题。你祈祷也是很专心嘛，静坐也是很专心，因为人依靠现象，人依靠环境，所以俗话讲嘛，人是环境的产物。为什么？人对现象的依靠性太大，没有这样子不会快乐，没有这样子就不会烦恼，人对现象的依靠性很大，所以我们也借着这种依靠性来帮助自己。你先不依靠，当你耳朵不听眼睛不看的时候，内在这个习惯的力量就会出现，内在的习气的力量出现，就是你的妄想，你有很多想法。你平常这样在路上走开车，你不会认为自己有想法，但是你确实每一刻都有。当你眼睛闭起来耳朵不听的时候，你才知道你的想法作用力那么强，控制不了，它不断在作用，当你看到它你才有办法处理它。所以静坐是一个方法，在佛教来讲啊，诵经是一个方法，持咒也是个方法，观想也是个方法。但是普遍来讲，静坐是不错的方法，是比较有力的方法。静坐是一个身体，但是静坐当中所用的方法，南传有南传的方法，禅宗有禅宗的方法，密教有密教的方法，基本上都是要跟外界这些东西先暂时放下，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你纵使啊，坐在家里的沙发上面，眼睛闭起来耳朵不听，这个心慢慢平静，它也有静心的效果，只是这样的效果大不大，那要因人而异了。